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只看到《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第十章。在《以斯拉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看来有一点突然，而且整个《以斯拉记》结束的时候也是很突然的。因为整个《以斯拉记》结束的时候，他最后我们刚才没有念的是从十八节之后列了一连串的名字，然后提到说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有生的儿女的，《以斯拉记》就结束了。好像在我们想象中，以斯拉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教导神的话语的人，他应该带来一个很大的属灵复兴，最后应该记载一个很大的属灵复兴，有一个培灵的大会，然后大家都哈利路亚赞美主，结束了。可这本书的结束好像是一个没有结束的结束，而相反的，他提到的一件事情是这些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虽然他们清查了，那这些人也立约愿意休掉他们的妻子等等，但好像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同时可能也留给我们一些问题。上礼拜师母也有提到，在第九章当以斯拉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说，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没有错，这是个错误，那因此他们休妻，那是不是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实际上基本上是不赞成离婚的，那犯了第一次错误，所以要有第二次的错误休妻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在我们的脑海里出现，然后我们会想到说，今天我们去运用这段圣经的属灵的原则，在今天的生活上到底我们怎么去运用。所以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必须了解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历史环境里面，以及在这本书的作者当他留下这样一个记录，神界的这些作者要给我们什么一个属灵的原则可以遵循的时候，你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基本上关键的问题不是种族问题，是一个信仰问题，是一个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种族他们所谓认识神敬拜神的人，这一个群人他们是不是能够在他们自己个人一生当中，以及整个犹太民族从此以后2000多年，他是不是还能够存在，他是不是还能够有一个一群敬畏神的人一直存续延续在那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种族问题，也不是一个个人的爱情故事。你不要去想象成一个很罗曼蒂克的，在那一天很多的家庭因为要休妻，然后呢妻离子别，然后哭成一团，然后不得不休妻挥泪而别。你不要去想象是那样一个场面，不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的感情问题，因为在那时候从来没有自由恋爱的，所以没有一对夫妻是自由恋爱结婚的，那个是另外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会提到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违反了分别为圣的原则，违反了摩西所吩咐的不可以娶外邦的妻子为女子为妻，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会让所有的丈夫们都去拜偶像，而事实果然是如此。那么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问题。如果待会我们会看先知马拉基书，因为那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你从先知马拉基书的话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是先休掉了他们自己以色列籍的妻子，先把自己原有的老婆休了再去娶一个女子。所以这是两个罪，一个是分别为圣的罪的问题，另外一个他们先休了自己的妻子，本来自己的妻子，这些都是有妻子的人。因为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无论男人无论女人很少独身的，非常非常少独身的，几乎没有独身的女子，因为那时候女人不能够独立生活的，家人也不可能一辈子养她的，所以一定是结婚的，没有单亲妈妈的，没有独生女子的，男人不结婚的也极为稀少，极为稀少。 只有很特殊的情况下，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像先知以西结等等这些人，神吩咐他说你不可以，不是先知以西结，像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神就吩咐他说你不可以娶妻。所以在当时不娶妻的人是非常少的。以斯拉有没有娶妻子我们不知道，至少从圣经上看来好像没有提到他有妻子，但不一定他没有。所以即使男人不娶妻的都很少的。所以这一期从海外流亡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可能都已经娶了妻子。所以当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的时候，如果你看马拉基书的话呢，先知马拉基严厉地斥责他们说，你们休掉了你们幼年所娶的妻，以至于他的眼泪遮盖了祭坛，你们所献的任何祭物神都遮掩不看，因为你的前妻他的妻子那个眼泪遮盖了整个祭坛，你献什么都没有用，神憎恶这个休妻的人。所以他们是先把原有的太太休掉了，然后去娶一个外邦的女子，然后再跟随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在神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第十章最后的结束是一方面提到第九章当以斯拉有这样一个深沉的认罪祷告的时候，以至于产生的一连串的一些影响。所以第十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的面前的时候，然后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众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有两件事情要稍微注意。第一，第十章开始第九章为止所有的名词都是用以斯拉的我用第一人称的，所以好像是来自于以斯拉的回忆录或什么，他的祷告还是什么都是用我或我们开始的。第十章开始又回到第三人称了，好像是一个旁边的第三者在记录后来发生的事情之类的。所以这边是提到以斯拉，所以不是在以斯拉自己讲，是别人在说。他提到说以斯拉正在认罪祷告哭泣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但是慢慢的旁边的群众越集越多越集越多，而且不但是有男男女女，还有包括孩童，这很特别。孩童并不一定是父母就带他来而已，这代表说是一种全家的一个家庭式的全家的人在这里。但是这个会议跟等一下第九节之后所提到的那个会议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边第一节所提到的这个大会呢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以斯拉在那里祷告，有几个人在跟他那里一起祷告，也在那里流泪认罪悔改，然后有更多人就来了，然后一个一个来了，一个一个来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形成一个很自动形成一个大会，所以是没有人着急的。第九节之后是不一样的，第九节之后的大会是着急的，而且是强制的，三天之内你不来的话抄家。这是第九节之后的大会，第一节所说的这个大会是完全自动的。所以因此在第一节所说的那些来的人，我相信是更是主动的，而且是真正在心里面跟以斯拉一样认同他的认罪他的祷告。所以这些人无不痛哭，为了他们所犯的这个罪。那么他们为什么痛哭，我想在提到以斯拉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可以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何等忘恩负义的人。神已经一而再再三地管教他们，他们吃过苦头了，然后许多的人毁灭了，现在他们终于蒙神的恩典保守又回到故乡，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以这个波斯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给他们这么多这么多的好处还保住他们等等。好了，回到这儿了，好像好日子一来都忘掉了，又忘掉神的恩典，又回到自己原来所曾经犯的错误里去了。那么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深沉的那种认罪悔改的心的，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是有些人。所以这些人他们自动的聚集，然后众民无不痛哭。第 第二节就提到有一个人属于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所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短短的几节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也去帮助我们去思想。第一，这个人他是属于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他的家族是属于以兰的家族的，他的父亲叫做耶歇。但是当你仔细看在第十八节之后记载，有一些人娶的外邦女子为妻的人当中，二十六节就有一个人叫做以兰的子孙当中有马他尼、撒加利亚、耶歇、亚底、耶利米、以利亚。耶歇在哪里？那是示加尼的爸爸，你懂得这个意思吗？示加尼站起来说，我们应该跟神重新立约，把这妻子休掉了，而娶了外邦女子的一个就是他爸爸。那你说那他是跟谁生的呢？如果你从这样来看呢，释迦尼肯定不是十几岁的孩子，那么这一批回去娶妻生子的人，就说你可能是跟以斯拉回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才几个月，那当然不，他当然不是那时候生的。如果再早一点的话呢，那就是前面之前所罗巴伯带了一些人回去盖圣殿了，等等，这陆陆续续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释迦尼本人很可能就不是那种所谓外邦女子跟犹太人所生的孩子，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这边所说的释迦尼他的爸爸耶歇就是后面二十六节所说的那个耶歇。那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的爸爸把他的妈妈给休了，另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或者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耶歇这个名字也算是很普遍的名字，至少我们知道在第八章第三节那边也有提到一个示加尼这个名字，然后耶歇在别的地方提过名字，所以他们的名字有时候很重复的，只是刚好都是以兰的子孙，然后有个名字叫耶歇，所以可能是他爸爸，可能不是他爸爸。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释迦尼是完全赞同以斯拉的，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当场在参加这个自动的一个认罪祷告的大会里面其中一个人，好像他就变成一个发言人一样，于是他就站起来说，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所有我们娶的外邦女子为妻的，我们要跟神重新立约，休掉这些妻子，离绝他们所生的。当然这个行动是非常激烈的，已经娶了妻了，甚至生了孩子了，然后要休掉他的妻子，然后把他的孩子也跟他们分离，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行动。但是因为情势也是非常严重，而且我说了，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他们的娶妻不是自由恋爱的，甚至是休掉他原有娶的妻子，然后娶个外邦女子，然后再跟外邦女子去拜偶像。那所以因此虽然这个行动是非常激烈的一种手段哈，但第一，这不是以斯拉提议的，这是群众当中信徒们提出来的，然后以斯拉当然赞同这样一个做法。所以也许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就叫做马拉基书，你看一下马拉基书，或许你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在旧约的最后一本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那本书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这么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人 无任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们。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他为何只单造一人呢？只因为乃是他愿人得敬虔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整个看起来，你就发现他提到两件事，一个是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可是紧接着就提到休妻，休掉你在你幼年所娶的妻，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盟约的妻子，而且是用诡诈来待他的。当时的犹太人休妻是很方便的，当然只有休妻没有休夫的，女人是没有权休掉她老公的，老公可以以任何理由把 老婆休掉，轻而易举的。他说你们休掉你们的前妻，娶了这个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前妻当然就是眼泪汪汪，他哭泣的眼泪遮盖了祭坛，你献什么祭物神都遮掩不看。然后他也提到说，为什么神那么样看重那个婚姻呢？因为他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外邦的女子是侍奉外邦神的，那么孩子呢？孩子常常是跟着母亲的，所以你的后裔就变成不是虔诚的。所以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不是种族问题，不是种族问题。那也因此就是说，在神的心意中，婚姻不单单只是个婚姻，婚姻是为了能够培养虔诚的后代，那使得这个群众，这个群体呢，变成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圣洁的群体，或称为圣徒的群体，这叫做教会。当时就是犹太人的群体，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这边是两个罪，一个是他们休掉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子，第二个罪就是休了妻再去娶一个外邦的女子，侍奉外邦神的。为什么娶外邦的娶这外邦的女子为妻呢？第一个，可能老婆老了，所以叫老婆嘛，娶个年轻点的嘛，漂亮的嘛。你想想看，他如果休到前妻，他会娶个比他前妻更老的吗？不会的，年轻。第二个，你知道他们回到的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被掳的。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地方那些被掳以后不会变成真空状态，会有人住在这里了，几十年了。然后他们现在回来了，他们用难民身份回来了，回来是回来了，地方就拿去了嘛，没那么简单。当时可不像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可以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了，然后变成犹太人的地了。当时可没有，没有军事力量支持他，没有政治力量支持他，所以呢，娶外邦女子为妻，其中可能就是一个经济跟政治上的考虑，可能娶的就是当地的大地主、有钱有势的人的女儿，这一结亲，哎，就有势力了。如果你看到后面的尼希米记，你就看见，当时连大祭司都娶了当时的省长，也是外邦人的女儿结亲，他的儿子娶了谁什么的，就是在政治结盟。所以他们的休掉前妻去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可能是为了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可能是为了政治，可能为了经济原因。这叫做以诡诈待你的前妻，不是前妻犯了什么错，而且你这样的结果一定不能够带出虔诚的后裔的。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罪。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用一句很严重的话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有两件事情是神所恨恶的。那个字几乎是在圣经当中提到神憎恶什么的时候最重的一个字。神憎恶两种，第一休妻，第二用暴力对待妻子，就今年我们常说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也是神所憎恶的。以暴力对待你的妻子，或者休掉你的妻子，而且无缘无故的，当然这边的意思是假定你的妻子没有犯任何的错，他没有。所以耶稣说法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淫乱，你为什么休妻呢？你凭什么可以休他呢？如果他犯了淫乱的罪，是他先破坏了婚约，那么那另当别论，否则这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个背景里面，你回头来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们要采取一个这么严厉的一个手段，说要休妻别子，用这样来处理一个他们所曾经犯的一个错误。所以这个释迦呢就主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那当然，如果你仔细看整个旧约的圣经的话，旧约圣经摩西是警戒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可是并没有明显的说如果有人娶了然后该怎么办，把那个人用石头打死，把你老婆一起打死，没有这样说，只说你不要去娶外邦女子为妻，并没有直接的提到说如果娶了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以斯拉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是用什么原则来决定这样做，就是决定休妻别子呢？那么当然我说那个大环境有关系，以及他们为什么休妻去娶的外邦女子，这个背景也都有关系。那么至少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可能可以作为他们参考的例子，那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其实是听了他老婆撒拉的建议，娶了他的妾是埃及人夏甲为妻，也生了孩子以实玛利。最后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最后他让夏甲带着以实玛利离开。所以这个情势就相当于等于是休妻了，而且呢孩子就跟着夏甲就走了，他并没有说夏甲你走，孩子留下来。在当时的社会，如果夫妻两个人有分开的话呢，一定孩子是跟妈妈，从来不跟爸爸的，这是当时一向的情形，都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今天的判例也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较倾向于母亲但是并不是说全世界的文化都是如此，但是那一个例子很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参考，就是说像亚伯拉罕一样让夏甲带着以实玛利离开，所以有这样一个潜力，很可能是他们采取现在这种激烈手段的一个参考一个之一。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个的时候也会想到说，那休妻别子，那么妻子被休掉以后他怎么办，他怎么过生活当然我说过的，这是我们叫做两害取其轻，就是说两个都是罪，两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必须选择一个可能伤害稍微小一点的。那换句话说，他们选择的就是休妻别子，用这样一个激烈的手段。因为要不然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状况下的话，不是这一个人，不是这个家庭，是整个犹太的社区，整个这个所谓分别为圣的群体，从此逐渐逐渐的就被腐蚀了，就消失了。所以他们采取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手法。那当然因为这些外族的女子，外邦的女子是本地人，所以她有娘家可以回去了，所以她第一个还可以回去，第二个因为她是本地人，那么我说过当时的女人没有单亲妈妈照顾孩子一辈子，没有，她一定在家，因为她是本地人，在家也不是问题，所以基本上来讲有可能一些出路，虽然仍然是一个伤害，但是在两害取其轻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严厉的做法。然后第五节开始是释迦尼提议这样做的，而且鼓励以斯拉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你必须做一个领导，你是祭司，你应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我们要支持你。所以以斯拉便站起来，第五节是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个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当然我相信这些祭司长利未人就是当场在这个会议里面已经在场的这些人也是认同这样一种做法的，他们就起誓，然后愿意这样做。然后以斯拉就从神殿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 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吩咐完了以后，他又进去进食祷告。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的话，你就发现以斯拉跟尼希米是两个非常个性作风非常不一样的人。尼希米他是有行政能力的人，尼希米同时他有一个身份，就是省长，所以他做事情是一向是带头做的。以斯拉呢，虽然波斯王信任他，也给他很大的权力，可毕竟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什么名分，他也不是省长，他也不是大祭司，国中还有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他也不是大祭司，他是祭司的身份没有错，他是文士没有错，波斯王信任他也没错，可是也跟他的个性有关。所以呢，他吩咐完了说，好，你们按照立约这样做好吧，你们就开始做吧。于是是这些祭司长，这些立位人，这些以色列众人，他们去发布开会通知，去召集群众了。以斯拉呢，他回到房间去祷告去了，他并没有在那里抛头露脸的急急忙忙的召集群众发传单啊，没有，他好像躲在房间里去了，他远离群众，这是他的另外一种的领导风格，这是一种他的个性。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太消极了，这是另外一种属灵领袖的做事的方法。属灵领袖做事方法有很多种，不是一定要是带头那个的，尼希米是带头的。那当然我以前在读尼希米记，然后这次读以斯拉记的话，就发现很有趣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什么。以斯拉记的最后也提到了，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因为隔了13年，尼希米回去重建圣城，圣前做完了以后，尼希米留在那里做12年的省长，所以中间这个25年了。然后尼希米又回到皇宫里去了，隔了一段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3年5年，他又从王宫请假回来看看故乡的父老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不在的期间，又有一些人跟以斯拉记时代一样，又去娶外邦女子为妻，又在重蹈覆辙。尼希米大为愤怒，然后呢，他就把那些娶外邦女子的人找来，拔他们的胡子，拔他们的头发。我就发现尼希米跟以斯拉是不一样，以斯拉是拔自己的胡子，拔自己的头发，尼希米是拔那些人的头发跟胡子，所以都是有头发胡子被拔掉了。以斯拉是拔自己的胡子，拔自己的头发，尼希米是把那些犯规的娶外邦女子的头发跟胡子拔了。这两个人个性很不一样，那两个都是很成功的属灵领袖，作风个性方法不一样，因为神用不同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一定的模式。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如果你要聘牧师的话，一定要聘一个很有爱心的，像以斯拉这种只会拔自己胡子不会拔人家胡子的，也不会刮人家胡子的。可是有的时候神用的是尼希米，可能是专门刮弟兄姊妹的胡子的啊，刮胡子比拔胡子还算人道一点。个性不一样，在不同的时机不同的做法。以斯拉他回到房间去进食去祷告去了，但是属灵的复兴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群众整个还是被圣灵感动，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人有号召力，有组织能力，他可以搞出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会，大会完了就结束了，什么也没有。以斯拉他回到房间祷告，那我说的以斯拉记结束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结束的结束，其实有两个原因。因为我们说过的，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一本书，不是两本书，所以这个书的上册是以斯拉记，下一册就是尼希米记。所以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以斯拉又出来了，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属灵的复兴产生了。在圣城盖好了以后，有一个培灵大会，在第8章的时候，尼希米省长就请以斯拉出来读圣经给犹太人听，然后那是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看来到以斯拉记结束的时候好像没有结束，它是没有结束，因为真正的结束在尼希米记。第二个，看来没有结束，看来那个属灵的复兴到底成功呢是不成功呢？以色列人改过了没有呢？ 你要到尼西米记才看见，看来果效是出现的，果效是在那里的。所以单单看尼西米记以斯拉记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到尼西米记第十章就结束了，好像不是一个圆满的句点，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句点，这只是上册结束，还有下册，那是在尼西米记。同时你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在后面，但是以斯拉至少这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做的事情是他在幕后用祷告来支持这个属灵的复兴的运动，他在幕后用自己的生活见证来支持这个属灵复兴的运动，他在幕后用教导圣经的方式来带来属灵的复兴。看来从尼西米以斯拉记结束到尼西米回来这十三年当中，以斯拉消失了，好像无消无息的。到了尼西米记第八章，圣城盖好了，开大会的时候，以斯拉出现了。他在培灵大会主题讲员，翻开圣经。那十三年在做什么？十三年，以斯拉就在做原来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所说的。他研读神的话，他遵行神的话，他教导神的话，十三年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十三年他继续的研读神的话，虽然你没有看见他表面他在做什么，他自己在研读，他自己切实的去遵行神的话。那十三年当中，我相信他是在教导神的话。所以尼西米一回来三天看一下圣城破败，他就召开群众大会说，我们容许这种情况存在吗？我们难道继续要这样子吗？群众立刻回应，就是说我们起来建造。群众那个时候公元前445年，是离他们当年回国已经90年了，城破了就是破了，破了90年了，都看习惯了，跟看古迹一样。为什么那天尼西米一说，他们就说起来重建？属灵复兴的那个火种已经十几年来以斯拉默默的在耕耘，默默的在预备，只是他不是那种尼西米型的那种领袖，说来吧重建圣城，然后马上有工作计划出来。尼西米是这种人，尼西米是这种有组织能力的领袖，所以群众一说盖，他马上工程计划都排好了，好，你家盖这一段，你盖那一段，他所有计划所有的蓝图都已经做好了，这就是尼西米。可是单单尼西米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作，52天圣城盖好了，如果不是群众有一致的这种心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完成呢？那谁让群众有这样的心呢？那就是以斯拉十几年他默默所做的事情。所以以斯拉是这样一个人，他回到房间祷告读经，默默的教导，默默的来预备人的心，然后神预备的另外一个领袖尼西米来了，事情就成了。但是不要以为只是尼西米，那个幕后的那个以斯拉也是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以斯拉的反应是回到房间不吃饭不喝水，继续在进食在祷告。那第七节所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祭司长利未人跟以色列众人所做的，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天之内不来的，就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为什么三天？当时回去的人住的地方大概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在周围的地方通常三天之内走路一定可以到。其实你平常如果天气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状况的话，三天之内可以走的路也不少了。大概大部分的加利利的地方，你要走到耶路撒冷，差不多三天可以走到。然后南边是说犹大的旷野，西边只要你不是到地中海边的话呢，通常三天也差不多可以走到。因为如果从耶路撒冷往西的话，到地中海边不超过50英里，它东西很窄的，南北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刚回去的时候，他们不会住到太北或太南边的地方，不会有人住到西南半岛去了，放心好了。所以三天之内一定到，就三天的意思在这里。抄家离开所归回的会的意思是，犹太人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社区组织， 一直到今天，只要有犹太人，他们一定是这样，他们的社区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离开这个会的意思就是开除会籍，开除会籍的话呢，那就等于是不再承认你是犹太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乡就不再把你认为犹太人了，哦，这个是非常严重。尤其在早期的那种社会，不是像今天的工商社会，那时候是农业社会的话，那甚至他们回去以后，很可能我就说他们离乡背井回去了，然后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偶尔有一块土地可以用的话呢，他们很可能就是像今天大概没有了，不过早期中国大陆人民公社一样，犹太人叫做 kibbutz， 所以犹太人很骄傲的自称全世界第一个人民公社就是他们建立的，1900年在以色列。所以我去以色列好几次参观过他们的 kibbutz 的时候，他们每次讲到他们的 kibbutz 就说，哎呀，中国跟我们学的60-70年才学我们的人民公社，可是他们垮了，我们现在还有呢。全以色列还有几百个 kibbutz 人民公社，而这 kibbutz 近代的是1900年开始的，事实上公元前300-400年前就有 kibbutz， 就是像这样的。被这个敢离开这个会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是 kibbutz 这个人民公社的会员了，那就是所有的工作权没有了，土地是公有的你也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是孤魂野鬼。我那个事情很严重，这叫做抄家，就是你离开这。因此在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犹太人的社区组织是非常严密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个会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就不再被认为是犹太人，你就不再是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一部分了，那所有的你跟我们的关系都没有了，那包括经济上的损失很大。所以第九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一天正是9月20日，这是犹太历的9月20日。那如果根据这样来推算，是相当于阳历的12月，12月的中下旬。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像耶路撒冷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气候当然不像我们 Boston 这么冷，但是12月是冬天，基本上耶路撒冷不会每年下雪的，偶尔某几年会下雪，而且下雪下得很少啊，但是会冷的，会冷的。所以他们的那种气候呢，我看是蛮接近像今天的上海那种温度。上海大概几年10年左右会下一次雪吧，但是冷起来也真够冷的。所以呢那一天开会就是9月20号，就是阳历大概是12月，有两种算法，一种是12月7号或者12月20几号，总而言之是很冷的时候。那个又是以色列的雨季，以色列一年365天下雨的日子大概不超过一个月，而这一个月下雨的日子，20-30天下雨的日子通通集中在所谓的冬天，大概就从12月到1-2月之间。所以去观光旅游的知道，你3月以后去基本上你大概都不会碰到下雨。那我们去过几次，有一次我们是1月份去的，感谢主那一次呢没有碰到下雨。所以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1987年在机场拿到一个资料，现在我都没看到，他就介绍以色列，我拿了一张资料，他说以色列365天330天是晴天，所以一年只有35天是下雨或者阴天，所有的下雨天都在冬季。所以那个天他是说下大雨。那边就提到他们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前有一个广场，在那边呢他们在开大会，下大雨。平常他们冬天是会下雨，但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很干旱，即使下雨通常也下得不大，但那一天下得特别大，下大雨，天气又冷。所以他这边就说，因为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娶了外族女子为妻犯罪的事情，又因为下大雨都战惊。所以这个战惊也是因为犯罪心理战惊，也是因为冷发抖。所以不管这个抖是为了天气冷在抖，或者是心里在抖，反正一起抖了，全部的会众都是在户外开这种培灵大会，这种情况下开下来真的是不得了。我下面外面在下雨，脸上也在流泪，然后不得了。 第十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所以基本上他一方面要他们认罪，这是第九章作为祷告里面他提到的，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我们刚刚所读的马拉基书很清楚地看见这个罪的里面，第一就是娶拜偶像的外邦女子为妻，以至于好像跟神这种分别为圣的这个约背弃了。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娶妻之前，娶这外邦女子为妻之前，是先休掉他们自己原来的妻子。当然我们这样说法，我们并没有完全排除说有一些人是只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本来没有前妻，可能有。但从马拉基书来看，很明显的是有一些人或者多数的人是先休掉前妻再娶本地的外邦女子为妻的。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犯罪。所以呢他就提到说，你们应该要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就是说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所以我说这不是个种族问题，这是个宗教问题。也是因为是宗教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路德这位摩押的女子成为耶稣的家谱当中的祖先之一，而且事实上路德不是唯一的外邦女子在耶稣的家谱。你看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第一章的时候很有趣，他这个家谱里面他写了三个十四代，就四十二代，其实当然不止四十二，这还是选择的，选择性的，还有一些没列进去的。四十几代的家谱里面，四十几代就有四十几个妈妈，可是四十几个女子只有四个名字被列在那里，四个人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反而犹太女子名门闺秀的老婆没有一个名字列在去的，撒拉也没讲，利百加名字也没写，写的是谁？就是妓女拉合。妓女拉合是迦南人，在耶利哥城的，路德摩押人，还有一个犹大的媳妇儿他玛也是迦南人，还有一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八十八是什么地方人不知道，可是乌利亚是赫人，那就算是他是以色列的女子嫁给赫人，他算赫人，外邦人。四个外邦人的女子被列在耶稣家谱，而且举名道姓的指出来。为什么？以路德为例就很清楚，路德她是摩押女子，她嫁入了犹大家族的时候，她跟她的婆婆拿阿米说得很清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对，她是离开了她的摩押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皈依犹太人，所以娶进去了，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所说娶外邦女子不是娶进来，就跟你的儿子一样，现在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结婚以后儿子都跟媳妇儿跑了，媳妇儿不是娶进门了，是儿子嫁出去了。宗教上也常常是如此的，所以娶了外邦女子以后，不是外邦女子来拜耶和华神了，不是，他还在拜他的偶像，然后犹太人就跟他们去了。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同一个时期，在埃及有一个社区，因为刚好我们考古学找到了那个社区里面非常多的资料，包括那个社区里面他们盖了他们自己的祭坛，他们甚至盖了一个他们自己所谓的圣殿，考古学通通发现了。然后那个社区很多，刚好那个社区考古学发现很多材料，包括他们的一些东西，他们的社区也有跟这边一样的情形，他们也有人跟外族女子通婚的，只是他们没有以斯拉，所以通婚就通婚了。考古学上找到这些资料，可是那个社区的犹太人如今荡然无存，都死了，不是被外族同化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没有犹太人了，就是说分别为圣的犹太人社区跟犹太人没有了，就在那个血统，在那个种族的洪流当中完全消失掉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分别为圣嘛。所以 他们的时间跟这个时间几乎是一样，前后大概差二三十年。他们也有圣殿，这边也有圣殿，他们也有盖了祭坛，这边也盖了祭坛，他们也跟外族女子通婚，这边也是。那为什么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人一直留下来，留到耶稣的时代，甚至留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因为他们分别为圣。埃及的那个犹太社团从此消失了，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埃及的血统里面去了，你再也找不出来，也认不出来谁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了，通通混血了。不但是种族上混血了，宗教上他们也是跟着埃及人去拜他们偶像去了，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分不出来谁是犹太人，谁是那个敬虔爱主的分别为圣人，没有了。所以在这边我就说，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他们采取这个断然的措施，就是为了维持宗教上信仰上的一个纯正。所以他斥责他们的罪，十二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而行，表示说会众有一个反应，是一个正面的反应，跟第一节所提到那种初步的反应一样，这是更进一步的反应，说我们都愿意照这样去做，这是一个共识。然后只是因为百姓众多，又逢下大雨，所以他说我们不能站在这外头，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来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照所定的日期，从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去了。就说他们决定要这样做，休妻别子，那么一个一个登记，而且一个一个办手续，就等于说离婚也不是私下里半夜就把老婆就送出门，然后没事了没事了，不，每一个人都要到本城的长老士师，就是所谓的法官，在那个面前公开的办好一切的手续。妻子如果要离开，当场休书要写好，因为这个他的老婆如果要是再嫁的话，有个休书什么东西都一切都办了清清楚楚的。但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在当天几万个人的群众大会可以解决的，回到自己的故乡一个一个办。那事实上第十六节十七节你就知道，他们从十月初一日开始啊，开会是九月二十号，十月初一开始回到自己的故乡，每一个人去查，办到一月初一，办了三个月，办了三个月，所以是相当的复杂的，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完的。那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要求，所以他们那天开会结束，然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真的切实的这么做。那这边第十五节提到有四个人，他们拦阻这件事情，不赞成这样的事情，不赞成的原因是什么？圣经上没有说。一定到今天也会的，如果你要处理教会中一个什么事情断然处理的时候，一定有些人站起来说你们没有爱心。对啊，很多人是很爱这些外邦女子的妻子，有老婆有孩子的，哎呀你看这个。那所以这四个人为什么反对，圣经上没有说，只是说他们阻拦这件事情。但虽然有少数人阻拦，事情还是这么做了。十六节就说被掳归回的人就真的这么做了，然后他们就用三个月时间去清查。十八节之后就提出了名单，然后这个名单里面从祭司开始，因为从社会地位来讲祭司是最高的，可是犯这样的罪的人祭司也是有份的。一开头就提到了是祭司和民间的领袖带头的，这边所列出来的就是有祭司。那当然仔细看一看的话呢，其实这边列出来的名单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单，我们假定是一个完整的名单的话呢，大概有111个人。如果从今天的标准来说，哎呀问题不大，三四万人才只有100多个人犯规，你看搞个大会批斗，哎呀干嘛那么严重呢，才100多个人。问题不是100多个人，他们才刚回去多久就已经100多个人，再过十年二十年你容许这个情况下去，那就是100多1000多10000多，最后就完蛋了，就没有了。100多个人当中祭司有17位，以人数比例不小，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回去的祭司有3000-4000人，所以这个比例百分率来讲只占0.4%，千分之四。你也说哎呦才千分之四，可是他们是祭司，是宗教的领袖， 他们自己带头在做这些事情。那另外还有利未人，利未人有十位，数字不多，但利未人回去很少，所以利未人的比例最高，8%。8%的利未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他平民老百姓有80几位。那么这些来讲，都会看出当时的情况。你可以说，而且他列出的家族后面提到的，我们不必仔细念什么什么什么人。基本上我们说过，以斯拉回去的时候有12个家族的人跟他回去，在所罗巴伯的时候有更多的。基本上这边所列的12个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人娶外邦女子为妻。人数不是最重要，只是说12个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人娶外邦女子为妻。问题的严重就在于说，它是慢慢的在扩散，这个罪恶是慢慢在扩散，所以你必须及早的来处理，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处理了。所以以斯拉，他在这个时候处理了这件事情。那当然，第44节最后就提到说，所有的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其中有些甚至生了儿女的。因此，这边所谓娶外邦女子的人，几种可能性：一个是以斯拉自己带回去的人娶了外邦女子，可是到1月1号的时候，以斯拉他1月1号离开巴比伦的，然后是5月初才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几个月之后，他9月的时候，这个祷告会，这个大会是9月开的，只有4个月，是不是4个月之内，他带来这些人就已经有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呢？可能有，非常少数，那绝对不可能生孩子的，几个月怎么可孩子就生出来了，还那么快的？所以很可能这边所谓的这一些犯这些罪的名单，大多数是以斯拉回去以前，比他早以前回去的，是所罗巴伯时代那时候回去的人，陆陆续续的，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孙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然后甚至生了孩子。比方说这件事情的存在不是几个月的事情，是一定有很多年的事情，甚至可能10多年了，不然孩子怎么都长出来了，诸如此类。那么这个情形表示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罪恶，而且已经越来越出现。那我说了，尼希米记结以斯拉记结束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那我说了，因为尼希米记是他的续集，就到了尼希米记，以斯拉还存在，还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尼希米记的最后结束，也再一次出现这种娶外邦女子为妻的现象。那么说过了，尼希米呢拔了他们胡子，拔了他们头发，但那边没有写名单，而且很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就说还是存在，但不是那么多人。但总而言之，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不太明显了。相反的，到耶稣的时代是相反的一个状况，就变成有一种某种程度的种族歧视了，歧视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外族人之类的。但是至少这个犹太民族宗教上的纯正，到耶稣的时代是保留下来了，而没有随着时间慢慢的就腐化了。那我们说过，我们今天的印象是犹太人到任何地方，你可以说非常的自我封闭啊，所以他们犹太人的社区封闭的非常厉害，然后不太跟别人来往，宗教上、民族上、信仰上、文化上、饮食上都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个印象是从耶稣时代一直往后的，并不是从巴比伦回去的犹太人一直都是如此的。相反的，这一种分别为圣、过一种圣洁生活的这种心态做法，很可能就是从以斯拉时代开始，这一群人认为这样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从那个之后，当他们再从巴勒斯坦慢慢扩散出去的时候，他们维持了这些。之前的犹太人或者之前所谓的以色列民族的10个支派被亚述帝国俘虏的，他们并没有保持这个分别为圣的这种的关系，以至于从历史当中消失了。那当然，在中国河南开封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被中国人吃掉了。可能到今天河南还有一些人有犹太血统，不过宗教上，我们现在不说血统上是如何，宗教信仰上，我看他们已经大部分不再是犹太人。 饮食上、文化上、生活上各方面恐怕也已经慢慢失去了。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在犹太人当中，在世界各个的角落也相当的多。但是是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的确一直保持一个独特的一种身份认同感。对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从这里面所学习到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持守你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个人的生活上的圣洁，另外一个群体的，群体的那就是指教会里面的圣洁。教会的圣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是更加不容易去维持的。你个人的话呢，你自己处理你自己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怎么处理呢？教会如果有一位弟兄姐妹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道德上犯罪的事情，不要说这个男女关系上，如果说有一位弟兄或者自称弟兄或姐妹，他在教会里面呢可能招摇撞骗，骗人家的钱，教会要不要处理？我们对这种事情该怎么处理？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常常就是不太愿意做坏人，普通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正面的去面对这个罪恶。这明明是个罪，欺骗弟兄姊妹的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多少教会会正式宣告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开除会籍，或者怎么样处理呢？我们总觉得哎呀要爱心呐、啊，就悄悄说你就别来了吧，啊，他就消失了，人间蒸发了，没事，反正他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了，不在我们教会，于是这边骗完了到别的教会去骗。还是你应该开除会籍，写一封信公告附近的诸教会，这边有一位假基督徒招摇撞骗，不要接待他。你也搞不好过两年你发现哦，他到那个教会做执事了，那教会的牧师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背景，他做过这种事情。今天的教会常常纵容这样的罪恶，这个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教会里面的罪恶就会慢慢的扩散，都是这样。那谁站起来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马上有人另外有人站起来说你没有爱心。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耶稣那些有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就说谁没有罪你就拿第一个石头，某某长老你没有罪吗？你敢拿石头打他？所以好，大家的石头放下来，那怎么办？爱心，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不是像这边所说的娶外邦女子的问题，但是一样的情况，以斯拉用了一个非常断然的处置，把这个罪恶从他们当中除去，保持了这一个圣徒群体的圣洁。这个影响了2000多年。如果不是如此，回归的犹太人10年、20年、100年、200年下去，他们就跟他们的祖先一样，拜偶像的拜偶像，道德上犯罪的犯罪，然后这个民族就再一次，那一次可能就没救了，完全从人间消失掉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要思考这样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信徒当中我们有人犯罪，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去处理。今天我们也是有圣餐礼拜，圣餐有多方面的意义，纪念主为我们而死，也是一个期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跟主享受最后天上的宴席。可是圣餐礼拜也是一次再一次反省，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每一次领这个饼杯的时候都要省察自己的罪，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定期的举行圣餐礼拜，也就是定期的帮助我们个人反省我们自己的罪，好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自己个人的以及整个教会群体里面的圣洁，让个人也好，整个基督徒的这个群体，这个教会是个蒙神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灵的光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也让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立志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理堂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因着你圣灵的保守和洁净，使得教会能够一直行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特别当我们要领用这个饼和杯的时候，纪念你为我们而死，纪念你为我们的罪流血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让我们能够天天为主而活，活出你的荣耀来。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